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Diamond, Diamond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Diamond, Diamond again, I ask myself。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加州，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也送他去加州，因为那里是地狱。虽然是玩笑话，但也许这句话对于现在我们住在加州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触。加州作为美国经济最强劲的州，让人总是爱恨交加，而加州经常制定出一些奇葩法律，更是让人啼笑皆非。最近加州又出台了一系列新法律开始实施，这一次这些法律到底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无畏杂谈活在美国系列，今天和您聊聊即将上路的加州新法律。
活在美国。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呢准时进入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活在美国系列。那么今天呢，在直播间和在线上呢，为您服务的是主持人刘畅，还有我们的赵瑞赵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
哎，赵瑞，今天我们来聊这个哈。其实呢，我们说加州的新法律现在呢，其实已经今年有一批新法律已经在六月七月已经上路了哈。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可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还要跟大家介绍呢？实际上呢，因为在美国呢，要成为法律，有一些东西呢可以是这个议会来制定啊，但是有一些公共议题哈、啊，它牵涉的这个层面不同，或者牵涉到这个民众利益不同的东西呢，它可能会进入一个公投的程序。
是，
所以实际上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就是有一些公投案，因为这些公投案一旦通过，它就会成为法律。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今年呢要进行一系列的公投案，所以我们提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些公投案，看看哪一些可能成为加州的法律，对不对？
是的，因为其实过去几年哈，以这个最大家可能最深恶痛绝或者说最后悔的一个法律，就是那个所谓零元购的那个法律。
是是是。
那当初呢，因为那个法律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就是因为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嘛。
是。
在公投的时候投了赞成票嘛，所以呢，它成为法律。哎，等它真的成为法律了之后呢，大家又会发现说啊，怎么这个法律跟当初我在投票单子上。哎，因为你在投票那个选票上，你看的只是它的一个题目，可能就不会有人真的说去看进去说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
是的。
那你像我们前两天，就是这两天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关于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如果有这个性别的变化的这种想法，老师是不可以告诉家长的这个法律。你知道那个法律的抬头，就是他那个法律出现的那个。它的名字叫什么呀？它是在保护未来的这个未来的新一代和教育者的安全法案。那你说，你看这个抬头，你会想说，对啊，孩子的安全要保护啊，老师的安全要保护啊。所以你如果不真的看进，所以它基本上是个 safety act， 是个安全法案。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不真的看到里头去。你很难把这两个对上钩，对不对？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岛屿里边就说了啊，我们生活在加州哈、啊，这么一个阳光之州，美国经济最强劲的州里边，其实呢，作为加州人还是应该感觉到很自豪。但是呢，加州经常制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法律，我就觉得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法律啊，就是这些立法者哈、啊，当时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所以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我觉得有些政治利益啊，一些东西在里边，所以一出来以后呢，这个还是我看在那个 X 上面哈、啊，就是 Twitter 上面，还有在我们的平常的一些讨论的平台，甚至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就讨论，有些家长还是很愤怒的哈，包括那个。 包括马斯克也愤怒。
伊隆马斯克那是压倒他的这个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好，那这个既然加州呢是这么一个这个奇葩的州，但是呢，因为每一个州呢，它面临的这个情况不同啊。加州虽然说经济很好，然后呢这个人口众多，机会也众多，天气呢在全国来说相对还算比较好，因为现在空气污染也严重，但是呢我们说相对不错，加州阳光举世闻名啊。今天早上呢，我在这里也在这里这个节目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早上我们的加州州长那个 Newsom 呢，他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但这个行政命令呢，你说它是法律呢，也可以说它是法律，它州长令嘛，对不对？
对对。
哎，他今天早上发布了一个什么行政命令呢？其实很重要。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他这个出手呢，应该是为这个民主党政府加分的啊！我一定要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全国呢，我们这个美国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大家知道啊。但是呢，在我们的加州。啊，就有什么呢？美国超过五分之一的无家可归者居住在，不是加州，洛杉矶县。
嗯，
也就是说，18万人里边，有将近4万人无家可归者都在我们现在居住的 LA County， 多吓人的一个数字哈！所以呢，今天早上呢，那个 Newsom 州长呢就签署了一个州长的行政命令，要求拆除加州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啊，注意哈，是营地，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我自己亲眼看的哈，前段时间就陪朋友去那个好莱坞嘛，星光大道。以前星光大道还好，因为它是一个洛杉矶的一个脸面，是吧？也是一个观光圣地，大家到那里去走一走，看看除了一些cosplay 的一些人模仿蜘蛛侠呀、模仿猫王啊，看看地上的星星啊，看看手掌印、脚掌印，还蛮不错的。我觉得那个地方至少就大家都去打个卡嘛。嚯！结果那天我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因为咱们不是从那个好莱坞 Boulevard 要从这个101那个高速公路下去嘛。
对，
下去以后左转就进入那个横着的这条好莱坞 Boulevard 了。我一左转，一下到 local 上面，从高速公路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一排帐篷，
帐篷
无家可，以前是没有的。你怎么能想象得到这么一个观光圣地 ？OK 啊，那再往前推一点，这个大概是前年了啊，我去了那个威尼斯 Beach。威尼斯 Beach 本来也是一个很风光秀美的一个小的 Beach， 对不对？大家还觉得那个地方它是因为有这个音乐会啊，它有一些自己特色的东西。那个地方基本上已经沦陷了，就是被这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啊，就整个扎营在什么呢？在那个沙滩上面，海滩上面。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呢 ，Newsom 州长的命令呢，就是这个行政命令呢，指示加州政府机构呢，如何去拆除全州高速公路两边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在那个，就是应该好莱坞的那块，就包括是应该是在加州高速公路两边，购物中心停车场和城市公园，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城市公园已经被占领了啊，成千上万的游民帐篷和临时避难所。但是呢，这个命令呢，最后还是拴了一个尾巴，说拆除营地的决定呢，决定权仍然在地方政府的手中。那这个就要看，这个什么呢？州长呢说，我这个行政命令呢是要求你们去拆除这个东西，但是呢，最终的决定权你们拆不拆，拆到什么程度呢？你们地方政府呢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多大的力度？因为美国呢，它是一个这个联邦制的一个国家，所以说呢，州政府呢，有很多东西它可以自己制定法律，跟联邦不太，跟联邦不同。那地方政府呢，也就是说市政府呢，因为它很多是独立建市的，所以说呢，州政府有些，这他也管不到这个市政府的这个很多执法的这个力度和执法的方式，所以说呢，这就，而这个。Newsom 州长做出这个决定，就是发出这个行政命令的，他还需要有个法律依据嘛，对不对？不是说我心血来潮。其实民主党对这些无家可归者是真的是很好的，我们的政府哈啊，给他们修这个公寓啊，征用一些这个什么 motel 啊，来给他们修一些游民的营地。但是呢，是因为今年夏天的早一些的时候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啊，允许美国的各个城市呢强制执行，禁止在 公共场所露宿的这个禁令啊，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指导意见。所以说呢，这样呢，我想呢，这个很多州的他就有了一个依据，对吧？他有行政命令也好，什么，他还是有一个，你想有个法院的这个一个判决作为一个依据的嘛，这个行政命令才不会有一个违宪之余。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说，如果当你看到了我们这个。好像最近这边营地拆掉了，我们这个看上去环境更好了，更清爽了。哎，这就是这个加州州长呢今天早上发布的这个homeless 的这个整个营地拆除的这个命令呢，好像在起作用了啊。当然我绝对相信我们今天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啊，不管您是住在这个建制的城市，就是说独立建市的城市里边，还是非建制，就是康体代管的，像罗兰刚哈刚刚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啊，都会去拥护这个行政命令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我们的政府呢能够有更大的力度呢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还我们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干净、更加清爽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把这些营地拆除了，那这些无家可归者去哪里了呢？那么当然我们也都听到了，就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加州州政府还有包括洛杉矶市政府也拿出了非常多的钱，然后要给这些无家可归者盖他们让他们住的这种集合式的这种 apartment building 等等的。可是其实你知道，在多少年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传承也好，或者一个什么也好哈，就是以前包括以前也有很多教会啊，或者很多慈善机构啊，其实也是欢迎，也是打开门，然后安排了床啊干嘛的，洗澡的设施等等的，欢迎这些无家可归者去到他们那里。
人家压根儿就不
去。哎，对，就好像说，哎，进去了，今天进去了，待三天人家就出来了，人家就还是愿意住在街上。
那这自由多可贵啊，对不对？若为自由故，哎，干净皆可抛，我就不干净都可以，对。
是，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根源上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不理解无家可归者为什么愿意搭帐篷，或者是睡纸盒子，睡在路边。那我们想把这个城市变得清洁，当然是为了大多数非无家可归者在路过这个城市，或者是帮助整个这个城市，像是房价啊等等的。其实过往我们也看到很多华人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像是尔湾呐，像是 West Covina 等等这些城市，大家也都在说，禁止一些法律条款在他们城市里面实施，或者是投了反对票，
是，
然后希望说可以不要有很多的无家可归者进到他们的这个城市里，对吧？所以那么无家可归者为什么愿意在这个街边露宿？那他现在强制让大家非要去住到楼里面去，
是，
人家真的愿意吗？那这也是人家的人权啊，我不愿意住楼里，我就愿意住路边。
甭管你那个修的多漂亮，还有什么阅读室啊，还有冰箱啊什么的，
我不要，
我不要去，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不过呢，我觉得游民这件事情啊，这个 homeless 这件事情呢，它几乎已经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痼疾啊，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说，无家可归者自己的想法和我们现实的一些冲突呢，当然，今天有了这个行政命令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哈，一直到今年或者是到明年，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行政命令呢，在各个地方政府不同的执法力度下呢，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节目今天在这里，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关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加州的要即将成为法律，可能成为法律的那些公投案，哪些呢需要您去投票的。
需要您今年投票的，对，需要您投票的。
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的节目时间当中。今天呢在空中为您服务的是刘畅和赵瑞。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十一月份呢要大家知道都是要投票，还要跟这个总统投票，应该是捆绑在一起嘛啊。那2024年的这个公投，就是说很多议题呢不能光通过议会，还是要这个民众发声，就是说他的这个公民投票占比到了一定的简单多数，然后呢就可以成为法律。那么今年呢加州已经公布了今年的公投提案，十月份的投票呢是有很多的重磅议题啊，不管是我们的华裔同胞、亚裔同胞，还有呢这个很多的就是加州的各个这个有投票权的公民哈，那跟 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息息相关，因为这里边呢一共有看有6到7个哈，大概是7个提案，这个跟大家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的有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首先啊提前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说看看这些提案，如果说您作为一个有投票资格的选民，看到这些这个公投提案的时候，您是会去投 yes 还是 no 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对，其实说到这些提案哈，就是大家还是要区分一下，也许我们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哈，
嗯，
就是不要光看题目，然后要想办法说，不管是去网上做 research 啊，自己去网上查一查也好，或者怎么样的，
是
现在翻译软件也都很好用，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提案的整体的一个具体内容，
嗯，
然后再来决定自己该投票不投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提案里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但是呢对于您是否投票支持还是不支持呢，我们不带任何的这个倾向性。对，首先一个提案呢，一号提案呢，它是授权政府哈征收发行一个63.8亿元的债券。那发了这个债券是干嘛呢？是要专门给那些有心理健康和药物使用挑战的人建立心理健康治疗设施。
嗯，
同时呢，像刚才刘畅讲的，也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那其实这个对，那其实这个提案呢，并不是一个新的提案。
嗯，
这个提案呢是在修改2004年我们全体选民通过的一个心理健康服务法。
嗯，
那么重点呢就是如何使用当年2004年这个心理健康服务法案当中的这个钱。那批准了这64亿美元的差不多64亿美元的债券之后呢，他就可以给比如说每个县每个城市都会拨款，让他们在当地去设立这个心理健康护理中心、毒品和酒精治疗的这个场所，然后呢也为这些特别是家里是低收入的，然后有这种心理健康疾病还有有毒品酒精挑战的这些人呢，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资金，来帮助他们去戒除这个毒瘾酒瘾。
咱们加州一共58个县，然后这64亿，我觉得分到一个县头上也就1亿多一点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根据我们加州选民我自己想法啊，这个一贯以来的这种宽容还有这个包容的作风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能过这个提案啊，还是应该能过的。但是呢你刚才里边说了他有给为无家可归者修房子这一点呢，我觉得会引起很多这个朋友的这个一个反弹。那这个我们可能后续是个什么，应该是不是应该很高票应该过得了，或者如果要过的话，我认为啊。
对，所以他这个的一个比较大的算是说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并没有增加这个收取这个税款，或者是增加收大家的
税，对，发债嘛，他是发债。
对，他只是说怎么样去更好的使用当年2004年的那个法律批准下的这个条款。对，嗯，
好，我们看下一个提案啊。这个下一个提案呢是这二号提案啊，提案二是公立学校建设和修葺的这么一个修缮的这么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是请求我们的选民呢批准这个州政府去借款100亿美元，用于公立学校的建设和维修，其中有85亿美元呢用于小学和中学，15亿美元呢用于我们的 college， 也就是社区学院。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呢将不会获得任何的资金，因为他们的比较有钱啊。这个提案呢旨在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你觉得这个会过吗？
这个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所以这就还是说那个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因为心态上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说公立学校的孩子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初中都是好的，
对，初中都是好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钱实际到最后他用下去，
它是借款，
哎，对，
它不是发债，
嗯哼，
对不对？它是借款，借款呢就是一个贷款，
对，
贷款呢就要产生利息，而这种用于公用这种公益用途的啊，这用于这个民生用途的这个借款的利息，一定是用税金来支付喽。 他那个不产生回报啊，对不对？我认为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大家也会在脑子里转一个弯啊。不过呢，因为他的初衷比较好，因为有85亿美元将用于这个小学和中学，这一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啊，应该支持。
嗯，
我们看看三号提案。三号提案呢是，哎，这个是同性婚姻，因为加州呢是禁止同性婚姻的。选民呢在2008年呢把同性婚姻的禁令呢添加到了加州的宪法当中啊，我们州宪法。但是呢，在2013年以来呢，最高法院一直阻止加州执行这一个禁令，啊，就是说，哎，让加州说你要开放这个同性婚姻啊，因为这个我们今年这个提案三呢，旨在从要从这个加州宪法当中删除这一项同性婚姻的禁令。并且表示婚姻权呢是一项基本权利，从而确保呢同性婚姻在加州的法律上的合法化。
嗯，
那这个事情呢，就大家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哈。肯定呢，有一些这个保守的朋友他们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呢，有一些很宽容的朋友，讲究这个婚姻权平等的朋友啊，甚至呢就是这个是同性婚姻的受益人的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就会很赞成这个提案啊。到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提案呢，可能他们的这个争夺，或者是说在这个投票上面的这个拉锯会非常的这个厉害。
是，那接下来呢，加州也很关心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气候，就是这个温室气体啊等等的。那之前呢，加州也有通过一个方案或者是一个计划，就是要到2030年就全部都是电动车了，全部都是新能源车。
三五年
啊，全部都是新能源车了，然后就不要有再有这个油车了等等的。那当然这个能不能够实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现在呢，我们的提案四呢，就是要求选民批准，又是一个借款，
又是个借款，100亿，
哎，100亿美元用于各种气候变化项目。
是的，
其中呢，最大的一笔资金呢，有38亿美元会用在改善我们的饮用水系统，然后呢，以及应对干旱和洪水。
哎，这个我说一下啊，这个饮用水系统，你知道吗？原来啊，刚到美国的时候，你记不记得20几年前啊，那个我们的卫生局啊，就是还有水务局，就是跟大家说，你们用不着花钱去买水，对不对？我们的自来水，我们可以拍胸脯说是可以直饮的。啊，
对，
尽管有很多，特别是我们华人同胞，他比较重视这个喝水的问题，还是花那个时候，当时一加仑是一个 quarter 嘛，对不对？我不知道现在涨没有啊。那个就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是去打水喝哈，就去买水喝，然后家里好多个那种塑料桶。后来呢，这个有了那个净水器以后呢，我们是安装净水器，但是那个年代呢，真的，我在家里如果用这个自来水啊。用自来水来煮点东西的话，你知道自来水要烧开嘛，对不对？
嗯，
烧开了以后，几乎那个锅是不留痕迹的，几乎不留痕迹。
嗯，
也就是说，这就证明什么呢？它沸腾之后，那个水呢没有什么残留物的话，那个水基本上还是很干净的啊。但是 ，but 现在
，but
我跟你说，现在我们的自来水接出来以后，我要想去煮个面呢，或者是说我烧开了以后我要蒸个什么东西哈，你蒸完了以后，那个水冷却以后你就倒掉嘛，然后会在那个锅上面留一层白色的，就跟我们以前就一身水碱，这就说明那个水里边的杂质和水里边的这个化学物质就成倍的增加了。那有一次我记得已经是好几年前了，我安那个净水器的时候，就是那个师傅呢很负责嘛，他会拿那个试纸来告诉你说，你看哈，你现在的水是什么质量，按照我这个净水器是什么质量，因为它那个净水器的指数是这样的，越高越脏，越低就越干净。然后呢，我首先让他干了个事儿，我说这样啊，这是我在外边买的瓶装水，请你给我测一下，你拿你那个，我们老怀疑那个瓶装水不干净，你知道吗？说里面塑化剂啊什么的，哎，人家就拿他那个仪器呢，到那个瓶装水里面试了一下，瓶装水测出来是25。
嗯哼，
0到25就很干净了，瓶装水，要随便找了个品牌。然后呢，我们家的水管子那个时候弄出来320，
我还想说80呢，我还是
320，我当时我就震惊了，你知道吗？这个离我到美国就是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就是整个水质怎么恶化成这个样？然后呢，安了那个净水器，那个水出来嘛，他要负责把那个水给你安好了以后，测了那个是多少。人家把那个净水器安了以后，把那个一测，告诉你，请看哈，安了我这个净水器21。 320-21，吓死了，真的是吓死了。这个我以前我们这些你叫男生喝水呀、什么的不太重视那种啊，
对，
就是哎呀不干不净，是不是、没问题的，没毛病的。然后后来我就是那次以后，因为我在家里做饭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从此那个我就不会再用这个自来水去蒸饭。我永远是用的过滤水、或者是说用瓶装水去蒸饭，因为饭是每天都要吃的。然后炖汤我也不会，再也不会用自来水。那自来水的作用就是拿来干什么呢？洗澡冲马桶加上什么呢？就蒸点东西。而且蒸东西，
你不怕你身上你不怕你洗完澡身上结水点吗？
这那没办法呀，我不能用蒸馏水去洗澡。所以说这个这次呢，加州这个提案哈，他说气候变化这个资金有38亿用于改善饮用水系统，但愿这38亿呢能够用的是地方能够真的改善一下。这就我们加州现在的水质，听说全美的水质现在都在恶化，特别是饮用水，这个很可怕的。
老实讲哈，如果要是就是说你这么大的一个需求，我觉得是38亿后面加个零都不见得够用。
对对对对，
38亿加个零都不够用。
是，但是呢。
对对，
这个总它可能是在某些项目上面哈，所以呢，我估计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基金呢又是借款啊，借款呢我们就问问这利息咋办呢啊？好，我们就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呢剩下的几个提案啊，都跟大家有这个密切相关的一些提案。待会儿回来，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呢，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10月份要进入公投的，跟大家息息相关的这些公投案的内容。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啊，作为一个合法的选民呢去投票，然后呢看看哪些提案让它通过，哪些提案让它不通过。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看提案五啊。提案五，
因为其实在这些提案上投票，我个人看法、个人观点不代表1300立场。就是我觉得在这些提案把它弄明白了之后，投出自己的一票远比选谁当总统更重要。
是的，因为这个
息息相关。对，这个真的是，甚至是说每个人不同的选票上可能还会有你的城市，你的 city 加进去的一些提案，那么那就更加的重要。因为那个如果你忽视了的话，关注到底是贺锦丽还是川普的时候，你忽视了你自己 city 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
是
明年对你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不是他俩，而是这个法案。
对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关注这些提案啊，这个总统的附带选一选也就可以了。对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些候选人也是千姿百态的啊，这个选情今天也是很奇怪啊。这个我们可以专题找一个时间来聊一聊啊，对不对？You try, be try, 那个总统啊，很有意思。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政治节目了？
啊，好，那我们来看看提案五啊，那个这个就跟刚才我们说借款这个问题了哈。刚才呢，州政府有两个提案说我们要借款100亿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好，那么第五个提案说，地方政府借款的门槛能不能降低？因为目前的地方政府不是州政府啊，在借款用于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时候，比如说要修路的时候，要修桥的时候，要补路的时候，要给游民这个修房子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借款要贷款的话，借款就贷款嘛，对不对？需要得到2/3的选民的同意，也就是要66.6%以上的选民同意你才可以借款。这个提案五呢，旨在把这个门槛降低到55%，就说有55%的选民同意，我们就可以借款去做这件事情了，以便更容易的筹集资金用于这些关键的项目。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供水、排污系统、公共交通、图书馆、宽带互联网和医院。
对，所以这个投票权在您手里哈，到底是手抬一抬松一松，让这个钱更容易的被借到呢，还是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把关把好这个钱？
对，因为
这
些借款，他你们，我还是这句话，你们利息怎么还呢？
反正最后
公共设施不产生效益的，对，他没有回头钱的，对吧？
对，反正这个最后还是肯定是要承担在这个当地居民身上的，对吧？税收身上的。对，
好，我们看看提案六。
好，提案六呢？提案六是禁止强制劳动。禁止强制，那大家想说，在美国社会强制谁劳动啊？这里指的
是，
这里指的是加州宪法目前是禁止非自愿奴役或强迫劳动，但是作为犯罪者处罚的强制劳动除外。 所以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常常路边你会看到有人有一些有时候一组一组的人穿着那种黄色小背心然后在那除草，有些可能就是说是犯了一些轻罪，然后呢组织他们
交通对交通
哎去做这种
捡垃圾
这种事情捡垃圾啊什么的，然后来做这种。然后呢被监禁的人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人他们也是要工作的，但是呢通常呢在监狱里面的人工作呢给他们付的钱呢就非常非常少，可能一小时现在我们一小时16块钱，但他们在监狱里面工作呢可能就一个小时付的，
对，这个叫 prison industry， 对对对 PI， 对
对还不到一块钱。所以呢这个提案六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取消这一个例外的条款，这个条款里面的这些例外，也就是说犯了罪的人你也不能强迫人家劳动，你
加班算不算
啊？加班加班我付你加班费，
加班他如果不付呢？
那加班不付你已经
那就会变成强制劳动了，对不对？
不是不是，那你已经违反
了违反对加班也算对吧？也是这个有早就有规定，加班你不但你要付正常的薪水，有时候会付双倍啊，对。
哎呀，多少劳工官司，我回头应该问这个劳工律师统计一下，
关键
多少劳工官司都是在关于这个加班费没算清上面。
你知道吗？关键有个问题。我经常看现在看一些什么那个 TikTok 上面就讲，啊，咱们的有些同胞到了有些国家呀，就自愿加班呐，卷的当地的人家没办法的去告人家，去告啊，就说你们没来之前吧，我们自己拿加班费不加班好好的，你们跑来以后跟我们说，我们愿意降低加班费，不拿加班费，我愿意上班，所以这也是个问题，你知道吗？
突然
想到这个事情，对。
对，可是我觉得在加州哈，就是自愿加班或者是不拿加班费这个事情哈，就是两个人就是劳资关系好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劳方很需要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会这样。
对对对。
一旦某一天劳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跟你讲，
翻脸了呀，那就成了证据了呀。
都是找旧账的，都是翻脸找回头账的。对。
好，我们看看下一个提案，就是提案32哈。最低工资提升，又要涨最低工资了，要把加州的最低工资从16块钱涨到18块钱。
好，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大家自己这个去体会一下。现在
快餐工人的工资哈，大家已经涨到了20块钱，但是呢
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自从快餐工人涨到20块钱之后，你吃汉堡，
我这样说这件事情，
薯条的这个价格，
炸鸡好贵啊！现在真的，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炸鸡好贵。然后，医疗保健工作者的最低工资呢，最终将达到每小时25元。这是这个 Kevin， 牛森州长呢，去年签署这个法律啊，最终将达到，可能是一个渐涨的过程啊。这个呢，我觉得大概率会过了。谁不想这个把这个最低工资提高呢？不过呢，雇主的这个负担又加重了。那么羊毛呢，还是会出在羊身上。所以说呢，
只是雇主没有负担，雇主的负担就是
对顾客。我说的是雇主
哪有负担？
所以说呢，大家啊，这个16到18虽然是短短就小小的2美元的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呢很多朋友也是脑子里要过一过了啊。好，提案三十，
我真心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仔细想一想，你收这2块钱，就是你的 income 每小时多了2块钱是好事儿，但是你要
算算
开支变成多少
钱？是的，你的支出处处都会涨价，对不对？那提案33啊，这个废除租金控制法，那个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提案呢。又是可以帮助防止无家可归者，就是说让你这个租金不能随意涨价，好像是这个我看看，废除禁止城市和县对1995年以后建的独栋住宅公寓和共管公寓实施租金控制的法律，它是禁止废除禁止，那废除禁止的话，
那就是不禁止了，
不禁止。
那为什么会能帮助到无家可归者呢？我觉得支持者的这个态度有问题。
那2018年类似的措施在房东团体和房地产行业的强烈反对之下失效，反对者担心这个损害小规模房东的利益，并且阻碍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他们就适当的涨租了，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过得了的，这个法案应该过得了。我们看看提案34哈，这个是医疗补助的支付在永久，只在永久允许加州的医疗补助计划直接向药房支付处方药的费用。那这个因为我们的 纽森州长呢签署了行政命令允许支付后呢，在2019年开始这样做。这项措施呢是要把这个行政命令变成一个法律，所以说这个也是已经开始做了。还要求一些医疗保健者提供者呢从联邦处方药计划中获得几乎所有资金，直接用于患者的护理而不是其他的用途。我觉得这个凡是跟大家身体健康的有关的这种法律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会过。
嗯哼，
大概率可能会过。对，
是。那下一条呢，就是说要这个提高提案35，就是提高医生的报酬。
嗯，
提高为医疗补助患者提供治疗的医生的报酬，也就是说所谓医疗补助患者就是 Medi-Cal 嘛，就是你拿白卡的这部分，拿这些医疗补助的这部分人，那以前可能医生给这些人看病呢，他拿到收入就比较少，收入就比平常的普通的拿这个什么 Blue Shell 啊等等的这些正常商业保险的这个病人能够从州里面 claim 到的这个费用会少。那现在呢，为了确保这些患者能够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管理这个医疗机构和这个州政府要签合同呢，就是提高这些医生能够拿到的钱。其实的确很多 Medi-Cal 的病人拿白卡的人的反应都是说医生难找啊，医生也不收这个保险啊。
对，主要是医生不收这个保险，他是分了等的，就是说你是拿的这种保险，或者是你拿的州政府的这个白卡补助啊，或者医疗补助的话，那你只能去一些特定的医疗机构。那这些特定的医疗机构呢，他接受这个，但是呢他会大排长龙，他会在看病出现比较难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提高这部分医生的报酬的话，可能会对有一些患者啊，他们会觉得这个提案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啊。我觉得应该通过，这个可能会通过。对，
嗯，
好，那么最后一个提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时间有限。商店偷窃和毒品犯罪那提升为累犯和重罪，早就该这样了嘛，对不对？把商店偷窃罪提升为累犯的重罪，并且增加某些毒品指控的处罚，包括涉及合成阿片类的芬太尼的指控。这就是说把这个毒品的这个打击力度在法律上来加强。还有呢，就是说零元购，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零元购提升为重罪。嗯，
好，我再最后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叫提案35、33，就是这个租金控制法这个哈。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英文的文本，它实际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基于原来1995年的通过的一个叫做 Hawkins Rental Housing Act 来的。那现在呢，这个旧的法案是1995年2月1号通过的。那个时候的法案呢，就是说就是允许房东可以在这个第一次 move in 的时候，第一次搬进去的时候 charge 房客一个收房客一个不同数额的，比如说你租金1000块，那你第一次搬进来的时候我收你3000块，其实就是押金嘛。
嗯，
对。那现在呢，通过这个新的这个提案33之后呢，就是要各个 city 和各个 county 来限制租金。
对，
限制你 move in 的这个租金。
对
对，第一次入住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你
不能多收了嘛？
哎，你不能多收了，你不能多收押金，
只能最多一个月，就跟那个法律相吻合。对，这个上次我们介绍那个法律相吻合。对，
对，嗯。
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这些提案啊。至于11月份呢，大家如果那个听了我们的节目呢，10月份你记住哈，就是这些提案哪些呢对您有利，你就可以投 yes； 哪些你觉得呢跟你的想法呢不太吻合的呢，你就投 no。希望大家都能投出自己呢关心民生、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的一票。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末嗨起来。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最后一节的节目呢，和您分享周末嗨起来哈。大家知道呢，7月15号已经入伏了，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来说的话，就是夏天呢是最热的时候，三伏天嘛，对吧？
是。
所以说呢，三伏天呢，但是我们的南加州呢以加州阳光闻名，所以夏日呢有很多的狂欢活动，从7月的中下旬一直持续到8月。究竟是什么活动呢，能够让我们嗨起来，真正的嗨一下呢？嗨一个夏天呢？让我们的赵瑞来给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好吧？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也特别感谢微信公众号南加州周末好去处为我们提供的讯息哈。
嗯，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跟所有家里有 teenager 有小朋友的这些家长们说，千万带孩子们去一趟圣地亚哥的国际动漫展，
哎，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家孩子到底有多爱动漫，
顶级文化盛会。
对，这种时候你拦着他没有用，你还不如带他去，然后呢跟他一起来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
对，
因为这个 圣地亚哥的这个国际动漫展呢，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流行文化盛会，它也是美国最大规模的漫画和流行文化活动，可能比咱们洛杉矶的那个Convention Center 的那个动漫展还更大。
嗯、
而且呢，它的时间是从7月25号，就是今天，一直到周末
25、26、27、28。四天
内，所以很多人都是买套票的。你让小朋友一买就买4天套票，然后每天
住在那儿玩。
哇，对，住在那儿玩，对。所以呢，千万要带孩子们去哈，圣地亚哥的动漫展。
这个叫 Comic-Con International San Diego。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呢，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推荐，是什么呢？是一个在这个 Laguna Beach 每年有一次的叫做真人入画表演。
哇，那个对，很厉害。
对，你知道有很多那种世界名画，比如说什么戴珍珠耳环的女人啊，什么蒙娜丽莎这种，就是以人物为主题的这些世界名画，对吧？那这个真人入画表演呢，它就是真的从我们普通老百姓你自己报，他会开网站提前很长时间会开放报名，然后你就报名之后呢，他的团队呢就会从中选择适合的人，然后呢就是普通人啊，然后
跟那个女的长得很像，对，
对，然后把你化妆，把你装扮成那个那一幅名画里面的那一个人。我有一个老美朋友，去年他就真的他申请了4次，然后去年他终于被选中了。然后他跟他女儿，对，他跟他女儿两个人，因为他们去做这个表演基本上是属于免费的，他们不拿钱的。
是。
然后我们是做观众去看，然后当时就是你会觉得说
那个是要付费的。
一幅你很熟悉的、耳熟能详的一个世界名画，忽然间在你眼前就活起来了。
你把它演出来，对吧？
我那个朋友他。
古典和当代的绘画都可以去体，这就是真人去体现出来。对
对，所以他们在后台，因为这些百姓啊，就是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也很辛苦，他们在后台化妆要花3-4个小时，
那肯定
这么热的天气，对，
很多是中世纪的那种妆嘛，对。
是，但是呈现出来，哇，对他来讲，他简直是觉得这是
一生一次
太好的体验了，对。所以我很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哈，他从7月6号开始到8月30号，每天晚上8点半，那大家呢可以去这个 Laguna Beach 的这个网站上哈，相关的网站上去搜一下这个Pageant of the Masters， 然后呢去搜一下这个秀。那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去填表，明年希望你也成为画里面的那个人。
是，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呈现博览会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洛杉矶有博览会，呈现有个博览会叫做 Orange County Fair。那它是在南加州呈现夏季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因为夏天它还是很热啊。但是呢，它已经有125年的传统了，会给你带来视觉、味觉、听觉的盛宴，提供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美食和游乐设施，小朋友喜欢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适合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参加。时间是从7月19号到8月18号，整整一个月哟，是在 Costa Mesa 这个 city。然后呢，当然入门还是要门票跟停车费的，但是这里边呢现场活动里边包括了现场音乐表演，还有赛车、小动物啊，还有农产品的展示，丰富的手工艺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朋友可以去玩的游乐设施。这个博览会呢我是推荐的。那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是我一直想去从昨天开始的啊，就是老西班牙节，这个是在 Santa Barbara Santa Barbara 这个 city 呢，它是在这个第99届的老西班牙节，这个非常的，它是百年传承的加州节日。因为这个加州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这墨西哥的地方这么过来的，所以保持了很多的西班牙人的传统，还有呢我们的很多教堂也是以前的西班牙殖民者他们来修的。所以说呢，这个里边有盛大的这个马术的，就是骑马的游街的表演哈，还有呢各种各样的摊位。这个呢而且是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活动，你要上那个网站去看啊。这就是99年的这个今年是第100届啊 ，Santa Barbara Old Spanish Day Festival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是在 Santa Barbara， 它一直要持续也是半个月，所以说呢，找一个周末或者找一个中间的时间，周三、周四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各种不同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呢，天气还是很热，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